知道尖沙咀堂今年嘅题目系主题系更新相交，咁所以我今日咧都系选用咗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呢段经文咧同大家分享。可能咧呢段经文对大家嚟讲咧都系即系耳熟能详，可能都读过好多次，听过好多次。不过咧，但愿今天我哋响经文当中能够亦都再一次得着一啲嘅启示，上帝嘅向我哋去亲自嘅嚟到系去说话。呢段经文讲到话咧，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哋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嘅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话佢赐俾嗰班门徒一条新嘅命令。点解系新嘅命令呢？或者点解耶稣要赐呢条嘅命令呢？就或者我哋先睇一睇呢一段经文嘅背景。约翰福音嘅第13章到第17章系耶稣基督同一班门徒享食逾节晚餐，响佢准备要钉十字架之前，佢嘅一段好重要嘅讲论，系同嗰班门徒可以讲，甚至乎系讲一个叫离别嘅一个临别嘅赠言。第13章到第17章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好重要的临别的赠言。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第13章耶稣呢就是同那班门徒来到洗脚，然后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然后第14章耶稣基督就讲到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第15章耶稣基督就说他亦都是这个真葡萄树，所以你们要常在他里面。然后耶稣又再一次的重申这个爱的命令，看回刚才那个投影片。然后呢就说耶稣就说世人都恨他们，就并且第16章就预告说他们将要受苦难，就应许圣灵的降临，有圣灵与你同在。然后第17章就进入去了一个临别的祷告，耶稣特别为到那班门徒来到祷告，就是特别为到他们的合一，为到他们要怎样来到彼此相爱。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从13到17章这个段落里面，开头的时候讲新命令，然后在中间特别再强调这个命令，到最后他们怎样可以去践行他们的这个命令呢？就其中一样就是他们怎样来到在主的里面来到去合一。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临别的赠言。临别的赠言其实很重要的。我在教会里面我跟一些团契的弟兄姊妹查经，来到查到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的时候，在一次的查经里面，我就先请那些的弟兄姊妹先做一个开始一个热身。那我说请他们，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已经走到你生命最后的终结，你将要翻天家了，在你将要翻天家之前，你在离世之前，你最想跟你家人或者你至亲的人，你最挂念的人，你想跟他讲什么的说话呢？在你还有一口气，你在他临离别之前，你最想他们讲，跟他们讲什么说话呢？或者跟什么人讲呢？那我们就在想，一来呢我就请他们来到去讲啦，那你就分享一下啦。咁開始嘅時候，一個姊妹佢一講嘅時候咧，佢未講咧已經開始喊。哎呀，我都冇遇到要搞喊佢哋。不過佢真係好投入啊！佢真係諗住自己就嚟死嘅時候咧，咁佢就諗起，佢話我就諗起我嘅丈夫啊，我嘅丈夫仲未信主，我就要你要同佢講，你一定要信主啊咁樣。咁佢就講啊，然後跟住第二個姊妹有講嘅時候，可能受到第一個姊妹感染，佢又喊喎。咁咧，佢話：我就諗起我個仔，我就要同阿仔講嗰啲咩説話。跟住連續幾個，咁嗰次查經姊妹比較多，可能姊妹比較感性。咁你連續幾個都喊，咁佢講完之後，講咗幾個之後，我話：好啦，我哋到呢度為止啦，我唔想大家繼續咁樣即係喊落去。但係喺呢個分享裏面俾我哋睇到，即係話一個人如果真係當佢嚟臨別，要同一班即係要離別嘅時候，佢一定有一啲好牽掛嘅人。要同佢讲嘅说话一定系最紧要嘅，系佢哋最重要肺腑之言。佢每临别嗰阵时，仲喺度同佢讲：得闲出嚟饮个茶啦，食个包啦，听日通下电话啦。唔会讲呢啲嘢噶啦，佢一定系讲最重要嘅。所以耶稣基督喺同一班门徒，佢要临别要离别佢之前， 同呢班門徒所講嘅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呢段嘅大段落裏面，耶穌基督所吩咐嘅事情、所講嘅事情，我哋必須要加倍嘅去留心，加倍嘅去睇重呢段耶穌基督講嘅説話。因為呢段説話耶穌基督唔係求其講嘅，佢真係一個肺腑之言，亦都讓我哋得到一個好重要嘅提醒，我哋點樣可以去遵行耶穌基督呢一個嘅吩咐呢？因為耶穌基督在他臨別的禱告裏面，他不單止為當日的門徒祈禱，他都為到今日的教會群體來祈禱，所禱告的事亦都是關注到這段經文裏面所說。所以耶穌基督在第十三章說，我給你一條新命令。這條新命令呢，對猶太人來說呢，他們在舊約裏面他們很清楚知道的，上帝就說怎樣才是愛上帝，怎樣遵行律法，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嘛，並且就是要愛人如己。即是說這個他們已經知道要愛人如己的了，但是耶穌基督說，我給你們一條新的命令，因為這條新的命令是一個新的標準，或者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方向。我引用已故的牧者張慕凱牧師的一篇的講章裡面呢，他有一篇講章裡面講到，他說聖經裡面呢講到愛的特質呢，最少有四種不同的愛。第一種呢，就是男女的愛，即是特別呢是講緊呢一種的愛呢是從情感出發的。咁呢一種的愛呢是即是男女相愛嗰種互相的吸引而產生的愛。咁好多時候在夫妻在拍拖的男女朋友身上面呢最能夠是經驗到的。但呢一種愛有時候是盲目的，是不是？即係你如果係談緊戀愛、拍緊拖嘅時候呢，就即係情人眼裏出西施，係咪？咁你就或者係有時候可能明明個女朋友煮啲嘢俾你食，本應都唔係幾好食嘅，不過你一定會覺得，哎呀，佢煮俾我食嘅嘢呢係一定好好食㗎啦，哎呀，你煮啲雞蛋真係好自然啊，係呀，真係好自然啊，係好清淡，好自然啊，真係咁樣，即係其實可能佢唔記得落鹽啊，唔記得落咩都好啊，即係但係呢種嘅愛呢有時候可能會盲目嘅。第二種的愛呢是出自朋友之間的愛，這種是比較從理智上面作為出發點的，因為朋友關心我，他愛我，那我很自然的我又會愛回他，我又會來到去用愛來到去回應。但是可能有一天這個朋友他背棄你，在背後捉你背脊的時候，可能你就會重新計算過他值不值得我去愛呢。這種的愛呢是帶有一種理智，是從理智出發的。而第三種的愛呢，就是骨肉的愛，這種是一種很天性的出發點的，就是神造人的時候呢已經將這種愛呢特別放在父母的身上面。今天是5月19日，昨天呢5月18日呢就是家父呢是回了天家第34年的日子啦，這樣家父是在1985年呢就是5月18日過身，雖然隔了30多年，但在我的紀念，即或者在我的印象裏面，我常常都仍然很記得我爸爸對我的那種的愛，是因為呢我七兄弟姊妹裏面呢我爸爸是特別痛錫我的，我這個不怕公開講的，我爸爸是特別偏心的，他是很錫我。他很小個的時候呢，他很喜歡去吃乳鴿，去沙田龍華酒家那裡呢吃乳鴿，那時呢仲要經過行一段火車軌的路才可以兜過去，咁樣上到去龍華酒家。佢就冇連我媽都唔帶，即係所有兄弟都唔帶，淨係帶我去龍華酒家嗰度食乳鴿。所以喺我嘅印象裏面，我成日一幅圖畫呢係到今時今日我成日就算發夢都好記得嘅，就係呢佢拖住我，因為我爸爸都幾高大嘅，佢以前呢有人叫佢做探長啊，因為好似曹達華探長好嘅，好中意著風濕褸嘅。唔係風濕啦，乾濕褸，唔係風濕啦，乾濕褸，係好中意著住件乾濕褸咧，咁啊嚇，咁佢拖住我嗰時，我好細個，所以我成日呢個腦海裏面就有呢個印象，我爸爸係拖住我去食乳鴿，啊，即係呢種咧就係父母，就係一種即係上帝已經擺咗人嘅心裏邊。但係第四種嘅愛咧，亦都係耶穌基督講話，你哋要彼此相愛嘅呢一種嘅愛，呢條新嘅命令係點咧？呢一種嘅愛咧，是從上而來的，是從上而來，並且是以一種意志出發，意思就是說呢，你超越了人世間人的情感、人的理智、人的可能那種骨肉之親，而可能是一種完全你沒有關係之間，但是為什麼都仍然能夠去愛呢？ 就好似上帝爱人嗰种从上而嚟嗰种嘅爱，系超越人世间呢一切。所以耶稣基督呢一度佢所讲到嘅呢种出发点咧，就系话我俾条新命令，呢条新命令就系点样？你哋要彼此相爱，就系好似我爱你哋咁样样。我点样爱你哋，你哋就要点样嚟到系去彼此相爱。所以呢个系一个新嘅标准。我哋要点样嚟到系去彼此相爱啊？唔系好空泛嘅，唔系冇标准嘅。个标准就系我点样爱你哋，你哋就要点样嚟到彼此相爱。呢个系耶稣俾嘅命令，亦都系我哋冇得拣。我哋必须要学习嘅就系要去点样去行出来。而耶稣基督点样爱我哋呢？从圣经里面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对我哋爱系好多方面。不过今日时间关系，我只是想特别强调四方面，我觉得这四方面是很重要。第一样就是怜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到36节，那里记载说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都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到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基督怜悯他们。第一样我哋学习嘅就系用一种怜悯嘅心嚟到彼此相爱。乜嘢系怜悯啊？我之前可能我讲嚟个讲道，我记得我讲过嘅。啊，怜悯咧就唔系同情，唔系可怜。怜悯咧系一种感同身受。耶稣都睇到呢啲人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嘅时候，佢同佢有同理心。佢睇到佢哋嘅困苦嘅时候，耶稣基督愿意与系同一个同行者。大家是平衡的，大家是平等的，不是我可怜你，而是我都有感同身受，你的痛就好像我的痛一样。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形容是很好的，怜悯这个字眼就是，就是说是用，就是女性那个的子宫那种这样的形容词。我相信就好像一个母，一个孩子，一个母亲怀着她的腹中的孩子这样，所以孩子的感受就等同母亲她能够感受到她的经历，她的痛。这种怜悯的心在今天这个世代我觉得是很需要这种同理心。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同理心，可能的原因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一样，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样。他有一个人被人打到半死躺在路边的时候，有祭司有文士经过，两个都是很爱主的人，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的人的需要的时候，圣经言说他们看到，他们是看见的，不过他们看到之后他们在旁边走了去。所以个问题就是他们好像看到，但其实他们是不是真的看到呢？之前有一个的，很多年前有一个的影展，个题目叫做看见看不见，看见看不见，是一个的摄影师，他是一个设计师来的，在中环翻工，他很喜欢呢放工之后就揸着个相机周围去影相。有一日当他放工的时候，他就无意中影到一幅相，那幅相令到他很震撼。他见到有一个十方 的妇人，一个 老的妇人推着一架木头车，上面堆满晒很多的纸皮，很大很重的纸皮，就在中环一条斜路上面推上山。他看到这幅相的时候他很震撼，他在中环不是一个衣香鬓影的地方，很多的名店林立，很多的大酒店，很多的大银行，一个很财经很一个重心的地方。他没有留意到竟然来都有这么基层的人，这个老婆婆这样的这么辛苦在那里去生活的人。于是引起他的留意，他开始每天放工之后他就周围去留意，他在中环的环境里面他周围去看。当月看的时候，他才发觉原来好像这个婆婆这样的人呢，原来在中环都有很多的。不过在他以前他每天上班可能他见到，但其实他原来真的没有，他其实真的没有看到。所以他就影低这些相片，开了一个画展叫看见看不见。今天这个世代充满着很冷漠的人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看到但其实好像看不到的。因为我们觉得那些人的生命跟我什么关系呢？拾荒者或者那些露宿者天桥底的生命，那些人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觉得他们很远，跟我们距离很远。但有一位牧者叫林国章牧师，他觉得他们的生命跟他很有关系。林国章牧师是我读神学的时候的实习导师来的。 佢一個禮拜起碼有兩晚嘅時間，佢唔喺屋企嗰度高床軟枕咁樣瞓覺，佢去到天橋底嗰度，喺嗰度夜晚黑同佢哋一齊喺度天橋底度露宿者，一齊同佢瞓覺，一齊同佢生活，為嘅佢就係要對佢知道，原來佢哋係可以同佢一樣嘅，佢係認同佢哋。然後牧師就會係去幫佢哋，佢哋有病帶佢哋睇醫生，然後佢哋有啲咩需要就去同幫佢哋去爭取去政府部門度申請，甚至受抹符佢哋可能過咗身之後冇人同佢打理身後事，牧師就去同佢打理身後事，因為佢覺得嗰啲露宿者嘅生命同佢有關係，佢同佢哋走在一起。或者可能有啲人覺得每日睇新聞睇到中東以巴即係嘅新聞，睇到好多嘅每年喺以巴衝突裏面咧，而死亡嘅人數係好多嘅，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可能你會覺得呢啲人嘅生命同我啲咩關係呢？但係早幾年阿楊華欣牧師介紹咗我哋認識一個巴勒斯坦嚟嘅牧者，叫 Dr. Salim， 佢係一個巴勒斯坦人，佢睇到以巴嘅衝突嘅過程當中，佢唔想呢啲嘅人民兩個人民咧嗰種嘅互相傷害。佢就開辦咗一個嘅機構，呢個機構雖然係可能一個好微小嘅機構，但佢致力嘅推動就係巴勒斯坦嘅小孩子同以色列嘅小孩子能夠融和地一齊去生活，去透過一啲嘅 summer camp 一啲嘅活動去融和兩個嘅民族。可能佢所做嘅都係好少好少，但係佢覺得嗰啲人嘅生命同佢有關係，佢就盡佢一點嘅力量去做。各位弟兄姊妹，當我哋睇到呢個世代有好多嘅需要嘅時候，我哋有冇呢一種憐憫嘅心？呢種憐憫嘅心係好緊要，唔係可憐，唔係同情，就係與嗰啲哀哭嘅者同哭。我之前喺尖沙咀堂嘅報道會裏面，我都有分享過。2014年我自己有經歷過有焦慮症、有驚恐症，嗰啲嘅經歷其實係好辛苦嘅。當有教會話要按立我做牧師嘅時候，我就可能壓力太大，大到我咧驚恐同焦慮同時間發生。翻到教會咧，踏入門口咧，我就開始個心咧覺得好似心跳得好快，好似咧好多嘢壓住咁，唔係好夠膽行上去辦公室。如果嗰陣時你叫我企喺講台講道咧，唔會好似今日咁樣樣咧。我嗰陣時咧要知道上台講道嘅時候咧，我只腳咧係震得好犀利，甚至乎啊晏晝開始啊，或者朝頭早開始啊。其實坐喺度嘅時候，你就開始震噶啦，震到你即係成個人係震喎，唔知點樣撳你都撳佢唔住，佢係硬係就喺裏邊，即係心震嚇，即係裏面震出嚟，好驚，血壓係咁高，係咁飆，夜晚瞓唔著覺，呢啲經歷對我嚟講係唔容易。但喺個過程裏邊，好感恩，我就好感受到有人嘅接納，有同工嘅接納。我曾經當時候想同我同工講話，我想推咗，唔想即係受案啦。我想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好軟弱啊，即係唔能夠去承擔啦咁樣。但係好感恩我嘅教牧嘅同工、教會嘅執事，佢哋都好接納，好即係好包容，亦都係家人咧係好接納。我太太俾我好大嘅鼓勵，好大嘅幫助。其實我太太都一個長期病患者，但係咧我覺得喺佢身上邊咧，我就睇到原來女人係好堅強嘅，女人咧係好 tough 嘅嚇，即係所以更加成為一種嘅激勵，成為一種嘅鼓勵。喺呢啲經歷之後，我自己回想翻轉頭呢一種嘅經歷，我覺得係上帝俾我上咗一個好寶貴嘅功課。因為在過去這段日子的牧養裏面，我是發覺在教會當中其實都有很多人有情緒病的，有焦慮、有驚恐、有抑鬱，其實基督徒都有很多。在教會裏面，當我們有這些經歷的時候，很多人不夠膽說的，因為覺得呢似乎這些是好像很軟弱的事，不得強堅強啊。弟兄姊妹有時候要常常喜樂嘛，要凡事謝恩嘛，是吧？即是好像跟我們信仰裏面好像我們很軟弱，但不是。所以在牧養過程裏面，自己多了一份的體諒，同一些的陪伴，一些同行，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過程當中，都能夠是多一份的即是同你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可能你的生命同樣有不同的經歷，有不同的軟弱，或者你有過經歷很多不同的困難，這些困難可能都能夠成為你一種服侍的機會，因為你又能夠更體恤那些同樣有這些困難的人，能夠在他幫助的過程裏面，你都不是出於一種同情，你是一種同理與他同行的一種心。但願第一方面， 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有这种怜悯的心肠，并且耶稣基督这种怜悯的心在他的医病的过程里面，他展现给我们看到的，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都是这样记载，他看到一个有大麻风的人，他就去到他的面前，本应该人说你这么有能力，你只要讲一声我好翻，我一定好翻的，但是圣经记载耶稣基督他每一次医治人的疾病的时候，他是去伸手去摸他，摸一个大麻风的人。在那时候以色列人是禁止做这件事，因为觉得是不洁净的，但耶稣基督去摸他们的时候是代表了一种的接纳，一种的是去、就是认同他们的一种的服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这种怜悯的心。第二种，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展现出来他是怎样来到爱我们呢？就是去虚己。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至第八节那里说，耶稣基督本来就是有上帝的形象，或者他本来就是跟上帝是有这种的同等，但他却是愿意虚己，他愿意虚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各位弟兄姊妹，这种的谦卑，这种的谦卑，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去耶稣基督本是上帝，他是同等的，但他却是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去服侍，服侍世人，彼此的服侍。所以耶稣基督他切实地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开始，他就要行动去展现出来，他就为那班门徒来到洗脚，他以一个奴仆的形象，或者是他虽然是他们的老师，但他却是愿意真实地谦卑地来到去为他们去洗脚，甚至乎爱他们爱到底的时候，他为出卖他的犹大来到去洗脚。耶稣基督这个的洗脚的服侍去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是要切实遵行，我们需要彼此的服侍。今天这个世代很强调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身份，或者是人权，或者是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但是多少人才能够真真正正学晓这种的谦卑呢？我刚才看到尖沙咀堂的诗班的诗谱其实很漂亮，我见他们呢见诗谱有一个这样的即是披肩，有一条即是红色的带，很漂亮。我最近预备教会的圣乐退休会的时候呢，我才知道为什么呢，即是为什么师袍这个披肩的带呢，其实有意思的。虽然呢教会的师袍呢，以很多年前呢我做圣乐部部长的时候呢，那件师袍是我设计的。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见人家件件都是差不多是这样，一定有这样的披肩，有条这样的带，咪揀不到大家不同颜色呢，这样。啊，原来呢即是上网去查下的时候呢，我不是专家，可能如果有错呢，请即是圣乐同工呢即是可以纠正我。他说呢，这个的披肩呢其实呢就是代表着呢 The Yoke of Jesus， 即是说耶稣的轭。因为呢古代很多的奴隶呢，他们每个人呢他的奴隶身份他们都要带着一个轭的。这个轭呢代表了是属于哪个主人的，就代表了他的身份是哪个人的奴隶。所以呢这个师袍带着穿着这件，当你穿上这件师袍，你就披戴了耶稣的轭在你身上面。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就是耶稣的仆人，我们是耶稣的奴仆来的，就要提醒我们，我们要谦卑，要顺服在耶稣的带领之下。所以呢鼓励诗班员，你每次再穿这件师袍的时候， 你原来明白你就是耶稣的仆人。甚至乎牧师呢通常呢在圣礼里面带着两条带，他说那两条带其实都是同样意思，就是代表着呢就是披戴耶稣的轭在我身上面，来到去知道我们就是属于主，我们是属于主的仆人。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有一种彼此服侍、谦卑服侍的心。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很多时候都很多人呢比较大部分的人呢想等人来到服侍他的，但是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服侍，我们都要彼此到看自己就好像别人的奴仆一样，并且最重要的，我们成为主的奴仆。第三方面，我觉得这方面呢是很难的，就是宽恕。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呢？当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面对着那些钉在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甚至乎耶稣也都接纳彼得，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主动地去找他来到去 俾佢知道耶穌係再一次嘅接納你。要寬恕其實真係好唔容易，因為我哋得到人嘅得罪我哋嘅時候，我哋點能夠係去容易去擺低佢哋對我哋嘅傷害呢？但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見證，呢、這個見證就係我自己親眼嚟到係去見證一個嘅弟兄，佢喺呢個寬恕嘅功課上面俾我自己一個好大嘅即係鼓勵。教會裏面有一位嘅伯伯，我稱佢做鄭伯伯。幾年前佢先至係翻教會嘅，而我點樣認識鄭伯伯呢？就因為幾年前新聞裏面都有報導過，喺油麻地1971嘅一個嘅店東，就即係因為有一個人入去偷咗幾包薯片，俾佢發現，嗰人走咗去之後，嗰個賊人翻轉頭就攞把刀刺死咗呢個店東。個店東當時候好後生，30多歲，佢過身嘅時候，個女先得8個月，未夠1歲。所以呢件事發生之後，帶俾佢哋家人好大嘅傷痛。而佢嘅父母，媽媽係細個洗咗禮，就爸爸唔信主，成個家庭都冇信主嘅。但係佢媽媽嗰陣時，佢因為細個洗個禮，所以突然間想起，好想佢個仔，即係喺病危嘅時候，好希望能夠有遠目去為祈禱，佢希望遠目可以幫佢仔嚟到係去即係臨過身前為佢洗禮。當時候佢唔知道點樣嘅時候咧，就好彷徨嘅時候，就有一經人輾轉嘅介紹，因為呢位離世者佢嘅同學係我哋教會嘅一位傳道人嘅家姐，所以佢就問到我哋可唔可以去探佢哋，或者係幫佢洗禮。但係就喺聯絡嘅過程裏面咧，結果都趕唔切啦。當一切即係知道曬準備去嘅時候咧，佢已經離世翻，即係已經離開咗。咁於是乎，我哋繼續接觸呢個家庭。咁佢哋好想話用基督教儀式嚟到係去即係舉行喪禮。咁我哋就開始去幫呢個家庭，陪佢哋去認屍啊，陪佢哋處理各樣嘅身後事啊，咁啊處理佢嘅出殯啊嘅儀節。咁呢件事之後，估唔到佢嘅爸爸同媽媽咧，開始主動嘅嚟到翻到嚟生命堂嚟到做崇拜喎。其實我真係估唔到，因為點解？即係如果發生咗呢啲嘅事，照計佢哋可以對上帝好多嘅埋怨嘅，覺得上帝好唔公平、好唔公義嘅。點解呢啲事會發生喺佢個仔嘅身上邊咧？但係好奇妙，佢哋可能當時候因為經歷到教會弟兄姊妹嘅關愛嘅話，喺喪禮上邊嘅關愛，佢哋主動就開始翻咗嚟生命堂聚會，並且佢哋係翻得好恆切，係好認真地去追求呢個嘅信仰。佢特別佢嘅爸爸，佢係一個好認真地去追求，每次好留心聽到，並且開始讀聖經，並且佢係每日靈修，佢將佢嘅靈修經文咧，經常將佢上帝點樣透過呢靈修經文俾到佢嘅一啲嘅安慰説話，或者一啲嘅教導咧，佢成日都 WhatsApp 俾我，即係調翻轉頭俾我好多嘅鼓勵。所以呢個伯伯好認真地，結果喺一年之後去洗咗禮。當佢洗禮冇幾耐，佢個仔嗰件案件就開始擺上法庭要去審啦。我哋都有啲擔心，因為咧每一次當呢件事再開審嘅時候，會唔會帶俾佢好大嘅刺激咧？但係佢就同我哋分享，佢每日去上庭嘅時候，佢都會將一啲嘅感受嚟到同我哋分享。佢起初佢話：，牧師，當我第一日上到呢個法庭，我見到呢個殺人犯喺法庭欄出現嘅時候，佢話我嗰一刻，我真係立刻好想衝出去攞把刀再刉翻死佢，因為我覺得佢點解會奪去咗我個仔嘅性命。佢話不過呢件事之後，佢知道佢自己洗咗禮，佢話我已經洗咗禮啦，所以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我願意學效主嘅吩咐，主吩咐我哋要愛仇敵，我要學習去遵行。到最後呢件案件審完之後，呢、這個嘅殺人犯得到佢應有嘅公平嘅裁決之後，呢、這個嘅伯伯佢再 WhatsApp 話俾我聽，佢話牧師，我今日心裏邊係一種嘅平安，因為我真係學習耶穌基督嘅吩咐，我放低咗啦，我寬恕咗呢個人，我唔再恨佢啦。佢話我嘅寬恕對我哋都係一個嘅釋放。呢、這個弟兄 真係能夠踐行基督嘅吩咐，好難，在人看嚟唔容易，但佢因着佢話佢遵行基督嘅吩咐，因為我已經係受洗啦，我已經係一個新嘅人啦咁樣。呢個伯伯喺今年已經過身，因為舊年之後佢發現有 cancer， 喺佢患病嘅過程好困難，即係好個病帶俾佢好多嘅痛苦，但佢信心卻係何等嘅堅定。佢常常都喺佢病患當中，將佢每日喺靈修裏面睇到聖經上帝點樣嘅安慰嘅説話咧，佢就 WhatsApp 你要俾翻我，即係調翻轉頭，唔係牧者成日 send 啲 WhatsApp 經文俾佢，而係佢成日俾翻呢啲經文咯。哦，我心裏面好受感動。所以今年當我哋為佢舉行安息禮嘅時候，我要負責講慰勉嘅信息嘅時候，我心裏面我話我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同嗰啲家人講啲安慰嘅説話，但係我就話我同佢哋講，我話其實鄭伯伯已經預備咗呢篇慰勉嘅信息，因為喺過去一段日子，佢將上帝嘅經文嚟到傳俾我，我今日就將呢啲經文讀翻俾你哋聽。呢啲係上帝鄭伯伯佢自己對你哋嘅安慰嘅説話。所以弟兄姊妹，原來呢個弟兄係一個初信幾年嘅，但係在後要在前。我從佢身上面睇到信仰帶俾佢真實嘅改變，同埋佢點樣去遵行天父上帝嘅旨意。最後第四方面是舍己，耶穌基督那種舍己的愛是我們要來到去學習舍己。聖經說為朋友舍命的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如果你們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耶穌基督為他朋友會舍命，但是耶穌基督不單止為朋友舍命，耶穌基督更加的在羅馬書第五章第七至八節那裡說，他说为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各位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来到是去舍弃他的生命。我有机会在这几年里面在神禧会那里去参与一些的服侍，一些的学习，在当中我就認識佢嘅總幹事葉陳萬利姊妹，佢嘅爸爸陳保羅牧師喺好多年前去創立呢個神禧會，有一張嘅投影片可以播出嚟睇一睇。陳保羅牧師當佢喺年青嘅時候，佢睇到城寨嗰度好多嘅吸毒者，佢睇到佢哋生命嘅苦處。其實你可以話啲吸毒者同我生命，佢嘅生命同我有咩相干呢？但係上帝俾佢嘅使命。看到呢班吸毒者嘅需要嘅時候，佢就創立咗神禧會。佢唔係靠藥物，佢就係用福音戒毒，去向佢哋傳福音，嚟到係去幫佢哋去戒毒。咁佢自己靠一己之力，開始籌辦呢個嘅即係最初喺狼騎嗰度，後屘咧就政府俾佢有一個嘅島，呢、這個島咧就去俾佢喺嗰度咧可以開呢個戒毒村。因為咧浪茄嗰度咧就有好多嗰啲係一個海灘好靚啊，咁嗰陣時咧好多啲英軍咧就會成日去嗰度即係度假，佢又覺得咧嗰啲戒毒人士可能會影響佢哋啊，所以咧政府話俾個另外俾個島你淨喺嗰度做戒毒村。咁、那個島要喺西貢咧坐船坐一個鐘頭先去到嘅，那個島冇水冇電乜都冇嘅，俾個島你。如果政府今日俾個島你，我俾個島你啦，你喺嗰度俾你做住宅啦，你唔知道開唔開心咧？因為冇水冇電乜都冇嘅。要乜嘢都由零開始自己去建設嘅，但係更加嘅，陳牧師佢將佢自己屋企亦都開放咗咧，做呢一個中途宿舍，就是、幫助嗰啲嘅更新人士進入去社會之前，能夠喺屋企一齊生活，幫佢慢慢再適應翻嗰個嘅世界。佢嘅女陳萬利女士，佢同我哋分享話。他說小的時候我不明白爸爸為什麼這樣做，甚至乎他說我們幾兄弟姊妹我怪爸爸，我覺得爸爸呢愛那些吸毒人士多過愛我們的子女。甚至乎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裡面去分享見證，他說當時爸爸開放自己家裡給那些吸毒人士來到做更新的過程的時候，他說竟然他的弟弟就因為這樣被那些更新人士帶了去吸毒，變咗佢嘅細佬成為一個吸毒者，結果陳牧師要將佢嘅仔自己送入去呢個嘅戒毒村裏面戒毒。當我聽到陳女士咁樣去分享嘅時候，我心裏面好震撼。其實陳牧師可以就此 就唔再服侍嗰啲咁樣嘅吸毒人士，因為佢哋帶俾佢哋家庭好大嘅傷害。但係佢陳女士話，佢爸爸卻係因為咁，佢更加明白嗰啲做父母嘅，如果啲仔女吸毒嗰啲父母嘅心境，因為來回帶俾佢哋家庭係好大嘅傷害，所以佢因著上帝俾佢嘅呼召，去繼續嘅嚟到係去進行即係呢個嘅服侍。到今時今日，陳寶羅牧師已經翻咗天家，佢個女翻嚟接任爸爸。響四十幾年前，其實佢個女已經係退休，生活得可以好舒服、好舒適，響美國過緊退休生活。但因着佢睇到爸爸呢一個嘅使命嘅時候，佢毅然放棄曬美國嘅一切，佢翻嚟香港繼續接任。其實好唔容易嘅，而家佢已經七十幾歲，好唔容易嘅。但佢仲要周圍奔波去照顧、去帶領住呢個神禧會，係好有魄力嘅一個姊妹。各位弟兄姊妹，陳牧師佢嘅家庭表現咗學習耶穌基督嗰種嘅舍己，或者你會話，牧師，你今日所講嘅真係太難啦，好難做啊！耶穌話：你哋要我點樣愛你哋，你哋就要點樣去彼此相愛。耶穌係神嚟噶嘛，佢做到啫。我哋係人嚟噶，我哋總有我哋嘅軟弱啊。我哋心靈固然願意，但係肉體佢係軟弱嘛。耶穌俾啲標準太高啦，冇可能噶。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忘記喺我哋嘅信仰嘅教義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是耶穌基督嘅神人二性。耶穌基督係神，但係佢卻係真真正正道成肉身，成為人子，成為一個人。所以耶穌基督喺地上邊，佢嘅生活、佢嘅生命、佢所展現嘅，唔係靠佢嘅神性，而係佢喺展現俾我哋睇，當一個人願意點樣切切實實地遵行父嘅旨意嘅時候，佢就能夠嚟到係去。活出这样的爱，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话，第十五章那里说，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所以你们都要常在我的爱里面。如果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耶稣基督他就因着爱神的缘故，所以他愿意遵守父的命令的时候，佢哋常喺呢種愛裏面，呢一種係一種好特別嘅關係。當你越喺主嘅愛裏面，你都越更願意嘅遵行父嘅旨意。但係當你更願意遵行父嘅旨意嘅時候，你都會更經歷到神嘅愛，或者係你更加嘅能夠去愛上帝。因着愛上帝嘅緣故，我哋能夠去活出愛。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知道我哋唔係靠己力，冇錯，我哋人有軟弱，但係我哋更加感謝主嘅。在耶稣基督临辩疾言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差遣了圣灵，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教会的群体是因着圣灵而建立的教会群体，因着有圣灵的恩膏充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生命是能够有改变，我们生命是能够有这种从上而来的力量去活出爱。是不容易，但是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立志在主面前？所以最后当我们讲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语言的当中，在思想的里面，而是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有行动去活出爱，是用行动去行出来。有人说在教会里面反而成日找不到有爱，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成日只是第一方面，我们成日强调你要爱神，你要爱上帝啊，所以你要更加的常常灵修、读经、祈祷，做翻培灵会，这些是好的。但我们很多时候经常都强调爱神的时候，我们觉得却是没有强调你要去爱人。圣经说，如果我们不爱那些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只是讲爱神而不爱人的话，这个不是合乎神的教导。第二方面，可能點解教會裏面反而好似好即係好難，好似揾好難揾到愛，因為我哋可能成日只係一個講，冇實際嘅行動，所以我哋需要有實際嘅行動。第三方面就是我哋可能往往咧只係去愛嗰啲遠方嘅人，而忽略咗喺我哋身邊近處嘅人。我哋可能好容易好強調要係差傳，要去愛周邊有需要嘅人，但可能就正正就響 你最身边的人，我们却是忽略了他们的需要呢？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个礼拜回来崇拜，大致上是坐你个固定的位置呢？很多时候教会都会无形中已经偏了位置，大家坐惯了哪个位置就坐哪个位置。但是身边那些人是不是你每个礼拜都见到的人？但是你认不认识他的呢？你跟他的关系是怎样呢？但 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姊妹，他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什么难处，你知不知道呢？他说 我自己都大把难处，我自己都为什么他不来关心一下我们啊？我们就要彼此的关心，从近处开始，但是更加的我觉得就从你自己的家的开始。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教会里面，其实都有一个现况，就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关系非常之好，但原来在家里面他跟他的亲人的关系却是非常之差。所以就从你自己的家庭开始，从你的夫妇的关系，从你仔女的关系，从你长辈的关系，那里来到开始，用行动，用行动，不是只是语言。今天这个网络世界令我们资讯很发达，大家一定有个手机，我的手机里面都有装了 WhatsApp。WhatsApp 的群组好像将我们拉近了很多，我们有很多个群组，一打开那里成几十个群组，好像很多人的关系拉近了，但是再想深一层，其实我们关系很远。所以群组里面你会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哎呀今天有些什么需要就 send 了出来的时候呢，群组里面即刻很多弟兄姊妹很快有回应啊，哦，我为你祈祷，咁打个 emoji 咁样啊，加油咁样啊，一个祈祷手唔够，打个三个、四个、五个，吓啦！但系你当你打完呢个祈祷手嘅 emoji 之后咧，咦？你系咪真系已经做咗咧？你打完 send 咗就以为祈咗祷噶咯噃，系嘛？你其实有冇真正为祈祷？佢嘅生命能唔能够触动到你？你同佢嘅生命有冇连结咧？你有冇真系？好像耶稣那样可能走到他的面前一句问候的说话，可能真的通一个电话一个问候的说话，在问候当中跟他祈祷，将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各位弟兄姊妹，关爱从近处开始，关爱有行动。圣经说如果你们真实地这样来到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众人是可以看到从你的身上面，从教会的群体上面看到这班人真是跟从主的人。19年前有一位牧师去看到佛教医院，九龙城乐富那里有一间佛教医院，他看到那里有一个需要，他觉得一间佛教医院里面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基督徒的基督教的院牧的关怀服侍，所以你牧师就带他，因为是佛教医院不可以有一个很公开的这样的服侍，但是他看到这个上帝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跟政府申请，不是申请入去佛教医院，他申请了一条 banner 挂在佛教医院对面的栏杆那里，他就写着如果你需要有人来到关爱你的家人的话，请你打什么什么什么电话联络李福慈牧师这样。结果真的收到电话，他就是这样开始，当他收到电话的时候，他就用一般开放探病的时间，他就去探那些人，他就是默默地这样开始，他连结了九龙城那个教会，和我们分享这个异象，结果我们成立了这个叫乐城，就乐富区和九龙城的院牧关怀事工，起初就特别关爱佛教医院这个的地方。今天有很多的义工参与，今天我们有七队的探访队都是来自不同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每一个礼拜七日恒常地，每一日放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医院里面去探那些病人，没间断过，一个礼拜七日就七队大家轮流这样去探。结果里面呢又好带领了很多人信主，牧师也在当中为很多人洗礼啊，这样就是这样默默地在当中服侍了18年。感谢主，在去年佛教医院正式的你都是去跟乐城院牧事工来到出了封信给院牧事工，去到佛教院，他说我们想正式邀请乐城院牧事工在佛教院里面开设基督教的院牧的关怀服侍，你们可不可以来到帮我们手啊，这样。有一张片相片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相片就是那班义工和我们一班的执委，我们在医院为我们所设立的那个叫做确立礼那天的 嘅門口咧，我哋影一張相。所以而家咧，我哋入去醫院咧，阿牧師入去醫院咧，係可以帶住個軟木證嘅，唔需要再好似地下即係物質，即係靜雞雞咁去做。佢係正正式式可以係我哋入去裏邊去服侍。咁裏邊嘅人同我哋講，佢話牧師，其實咧，你呢十八年嚟咧，你班義工同你咧所做嘅嘢咧，其實我哋知嘅，我哋睇到嘅，啲護士姑娘知道你哋喺裏邊做乜嘅。正正就因為我哋知道同睇到你做乜嘅時候，我哋覺得佛教醫院都需要有基督教嘅院牧嘅服侍，所以佢哋就開放咗呢一個嘅服侍。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當我哋能夠真正切實地彼此相愛嘅時候，眾人就因此認出我哋係主嘅門徒。我哋唔係靠把口，我哋係靠行動，有行動。鼓勵尖沙咀生命堂嘅弟兄姊妹，我哋彼此相愛就從身邊開始。我哋彼此相愛，係因為我哋愛主嘅緣故，亦都常喺主嘅愛裏邊。